啊，我最近在写一本书啊，写了差不多七八年了，啊，写到昨晚为止打到148万字了啊。我原来遇到两个导师性质的啊，三个导师，我觉得对我这个为学为人啊都是很有帮助啊，因为确确实实学问人生啊，人生什么学问啊，如果我们做基督徒啊不学不问啊，这个人生没有活出上帝造我们的荣耀尊贵什么为冠冕啊，那就啊真的是啊没有亮丽啊，没有色彩啊，不能够在天地之间活出上帝本有的造我们本有的那种形象啊，那种壮美啊。上帝造我们就让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下的走兽，海里的什么鱼，确确实实人是顶天什么爱立地的啊。魔鬼的诡计啊，就是让人抬不起头来，偷窃毁坏啊，杀害，让我们活得不像人啊，让我们活得连动物都不如。那动物也没有人给他搞计划生育啊，除了猪羊之类的啊，那野生动物啊。但是人就是说啊有挑战性啊，他们说的比较俗一点，你或者是做家猪或者是做野猪。家猪有安全，有食物吃，野猪不安全，没有食物，但是野猪有自由。啊，你到底是要自由呢，还是要什么安全呢？啊，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有了自由，没有了什么安全感啊，所以那个以色列人，哎呀，惶惶不可什么终日，遇到艰难困苦就要打道回府，啊，就要想起埃及可爱的肉锅来了。那个时候实行计划经济。一起做奴隶也不用动脑筋，什么独立思考，为自由为真理而奋斗，那不要紧，鞭子一响就找到感觉了。但是要真的做自由人啊，出埃及啊，做自由人，你说流奶于米地，还没有见到流奶于米之地呢，见到的都是漫漫什么荒沙，孤寂的什么旷野啊，而且在这旷野之中啊，还要雷鸣电闪啊，然后很可怕的光景，赐下这个啊西奈赐什么立约什么赐律啊。其实以色列历史上最壮丽的不是啊出埃及的，不是过红海的，以色列人反复纪念的西奈山啊，新约圣经讲的从西奈山到什么啊西安山啊，从那个上帝把圣约律法刻在石板上，然后最后到西安山独特之处是什么？不是废掉法版，是刻在什么新版上啊，这样从一种客观的啊外在的啊还让人恐惧战惊的啊，变成一种内在的啊实在的甘心什么哎乐意的啊，这真的是啊非常非常啊值得我们什么啊思考啊。然后我们就啊时间有限啊，我就特别给大家从马太福音28章的啊第一啊16节到啊20节啊，这段经文虽然简单啊，但是我想啊啊我们传道人啊真的是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就是做上帝话语的什么出口啊，我们不是标新什么利益，我们是传讲大公教会的正传，按正义解经什么哎讲到啊，讲到做学问做人生。刚才三个老师，我一个北大老师叫沈宗林先生啊，当时知法理之牛耳啊，整个法哲学啊，法学最重要的是哲学啊，因为法治两个概念嘛，第一法律要得到执行，法律没有得到执行哪有法治呢，但是更重要的概念是得到执行的法律应当是良法善法啊，如果得到执行的法律本身是恶法，那肯定是带来恶政专政暴政，那本身就是对法律的这个字和代表的公义的什么亵渎啊。所以法律既包括在形式上得到执行被人遵守啊，但是更要在其精义上，这个法律应当是圣洁的公义的什么良善的，而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者的什么工具啊。如果我们把法律仅仅当成统治者统治被统治者的工具，那么统治被统治的人根本不想服，他也想成为统治者， 哎，所以你看几千年来中国不管怎么强调法律，包括现在没有人挖尽脑汁的研究律法，遵行律法，遵行法律，大家都挖尽心思的想什么，哎，吃的苦中苦要做什么，人上人，我可以掌握生杀予夺什么大权。过去我做律师啊，不做律师了以后，我的同学都骂我，哎，志勇，你看我们在最高法院，我们是批准核准死刑的，啊，案子到我们这儿来，你找到这个关系渠道，几十万上百万，我们那时候律师劳人啊，啊，把人劳出来啊，所以很有意思的，啊，我们这个沈东林啊教授啊，他就是非常安静。啊，一般的场合都不参与，啊，不合时政，不加评论，啊，踏踏实实的就是翻译了、阅读了。他写作非常重要的是什么？他因为留美啊，也是大家族，英文、中文都很好，心态也很好。就他一边读外文书，啊，然后他就写，啊，他就外国人，哎，这位凯尔森，他的观点是。啊，所以他的观点和历史上的联系，现在的落实，他一边读书啊，也不是直接翻译，就把他的经历吃透了，然后写出来，这就成了西方法律思想史。哇，所以有的人不读书，这就不要谈了；有的人你读书第二个境界，你翻译啊也不错了，这是个译本。但是你在读，在翻译的时候啊，本身把它消化了、吸收了，又变成一个新的独立的什么文本，哇，这不得了。啊，所以说啊，这种读书的方法是非常重要，而且真正的读书啊，你绝对一定要写书。嗯，读书没有达到写书的心智，啊，做学生没有想有一天能够做老师，这就白读白做学生了。啊，你这个心智定位都不对的。啊，所以说我就从我这个老师学到，真的是非常严谨的，又是非常踏踏实实的。啊，第二个就很有意思，第二个刘焕进老师，他是南韩的，也是过去做台湾改革中神学院的院长，他就说，哎，这种好书要出版，啊，坏书也要出版。我写的书总是自我感觉不好，啊，他说这个坏书也要出版。啊，他说不同层次的书啊，服侍到不同层次的读者，啊，所以说不要觉得，哎呀，我的观点精雕细琢啊，永垂不朽的，只有圣经永垂不朽，你那破书能出来就不错了，能让被炮砖炮砖引用啊，能够给别人竖个靶子，让别人骂骂你也不错了，啊，这就要叫消极中的积极作用。所以出书首先不要想，哎呀，我是这个立功立德立言啊，永垂不朽，先不要那么想。出来了，给别人提供个靶子，让别人可以骂一骂，说你异端邪说之类的，都可以，都不错了，都不错了。那说明他还是承认正统的，对。然后第三个，我一个老师啊，加尔文神学院的啊，我之所以讲到这个学问人生啊，读书啊。啊，我们因为做基督徒，就是做基督的什么门徒，就是学徒，按照学习的功夫，我们应当成为什么师父，而且上帝就是一个写书的人，上帝就是一个作者，上帝写下圣经都是上帝所什么默示的，上帝不光直接默示啊，圣经的属人的作者，而且我们知道十条诫命是上帝亲自用手指刻在什么石板上的。啊，圣灵也被称为 the finger of God， 啊，也被称为上帝的手指，上帝的什么，上帝的什么灵，啊，上帝不光是在石板上写字，还是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啊，所以其实每个人本身啊，你的一生啊，你的这个人本身也是一本书，哎，上帝不断的啊，从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啊写一本啊，每个人都要成为一个经典名著，
嗯。
啊，每个人都要学经典，写经典，打造经典什么人生，让我们这一生一世啊，确确实实活出上帝造我们本有的啊那种荣美，啊，耶稣基督啊为我们所树立的啊那种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荣美，啊，那种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我们的心中是有圣灵的，那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倒是移动的圣殿。哎，活动的圣殿，在天地之间，上帝的同在不是聚焦在某个地方啊，不是现在很多人说到耶路撒冷去朝圣，我说朝什么圣啊？耶稣说那地方就成贼窝了，你还去朝圣啊？福音一定要传回耶路撒冷，我说谁让你这么说的？那耶稣说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传到什么地极，你都是反其道而行之，真是有反骨啊！ 所以这些人啊，很可怕的是宗教。这次宣道，我说宗教是最具有欺骗性的啊，改革宗是最具有欺骗性的，最具有欺骗性的。很多人都是不知不觉的是上道是吧？受骗啊，达到最高的境界就是自欺。一做工就开始欺人，整个的从头到尾这个施工都是四个字：自欺欺人啊。那为什么呢？宗教最具有欺骗性呢？为什么最好的反倒是最具有欺骗性呢？啊，因为越是宝贵的东西，越会有假冒什么伪劣啊。那些没有价值的，没有人去仿冒的啊，就跟苹果公司有一年，哎呀，我们这个业绩很好，为什么呢？我们生产了4万台苹果机，结果我们卖了400万台。大家知道其中大概啊有这个394万是 made in China， 尤其是在广州。这你看着我啊，那苹果机当然很好了，但是做了4万台，卖了400万。看着一个著名的画家，哎呦，他对基督教啊、道教会啊，非常的沮丧啊、失望。其实他真的是寻求主啊，一些牧师啊、信主的来，哎呀，他那么大的名人，他就高兴欢喜来接待呀、聆听啊，但是我就跟他讲，我说，哎呀。很多人说，哎，王牧师、王先生，我不信基督教。我说你不信哪个版本的？啊，你不信的，可能我也不信了，山寨版的。那刘晓峰也提出这样的话，现在不要觉得中国有宗教热，啊，有基督教热，啊，现在最实行的是改革宗热，啊，中国现在，啊，基督教三分天下，改革宗、聚会处，还有谁啊？灵恩派，啊，灵恩派就很有火爆，啊，这个空军。这个聚会所就是很有深度啊，海军，啊，这个改革宗是很有这个踏踏实实，一步一步陆军、海陆空，现在中国这个基督教海陆空，海陆空应当协调作战，啊，还在协调啊，聚会所的太啊，聚会所的一猛子不知打到哪儿去了，玄之又玄，这个内战道路，这个暗示亮光，确实有人让人找不到北了，啊，太深了，太深也让人找不到北，啊，有的人太浮浅了，啊，然后这个浮啊，升上高天，啊，有个老师，有个牧师说，哎，王牧师，我的恩赐就是把人带到三重天以上，我说你别这么讲，带上三重天。我说这个牧师不是这样的，牧师是扎扎实实的，是传道啊，祈祷是吧？为业啊，连保罗都不敢讲自己进入到三重天，保罗更没有带别人进入什么三重天啊。保罗说我是不得已才讲这个经历，而且祸在身内，祸在什么身外？有这么一个人，保罗也没敢高举自己的什么经历啊，经历是不可靠的，啊，经历不是让我们高举自己的。啊，真正的经历，真正的是来自上帝的经历，是塑造我们的什么品格的啊！千千万万不要对个人的经历大讲什么特讲啊，讲来讲去最后就成了传奇英雄了啊，最后把自己感动的都掉下来热泪。所以说这些都不能够造就人啊，神的道能造就人。但是我这个老师就给我特别讲，他说这个啊，我从他那里学的，说啊，学徒学生啊，一定要有经验主义的训练，语言啊，没有语言你怎么进行思考啊？没有语词啊，我是很单纯的信心，我只会说两个字，一个是哼，一个是哈，哼哈大叫，守门站在那里，你只能站在那里当柱子守门吧。所以要有语言啊，要有逻辑啊，要有哲学，这都是研究思考。其实不光是做基督徒，不光是做牧者，其实任何一个学问，你都有一个语言表达啊，都有个逻辑推理呀 啊。如果没有掌握这些基本的工具，你没法进行真正的深度的什么研究，原创性的什么研究。哎，这位老师他其实是一个著名的改革宗神学家，也是著作啊等身了。啊，然后他就说，哎，说志勇啊，没有人写过书。哎，我说你都写的书这么厚啊，而且都是世界出名的，你怎么说没有人写过书呢？他只是写过一个句子，哎，现在写过一个句子，又写一个句子，基业成丘啊，千里之行始于什么？首相，哎，最后就长成一本书了。 啊，千千万万不要说，哎呀，我老了以后写本书，啊，我退休写本书，准备一个避暑山庄，我在那里专门写本书。你肯定是坑人害人的，你只有这种环境中你才能写本书，平常写不了书，你也不要幻想啊，环境使你写本书。书不是环境写的，书不是一个地方写的，书是从你心里真理的亮光慢慢发出来，慢慢长出来的。啊，宪政民主法治也不是一个文本，也不是硬加的人什么身上，更不是到处装洋照片啊，高举民主法治宪政就一定了。那毛泽东过去不也是一个啊，也是民运分子吗？不也是热血青年吗？也主张湖南独立吗？是啊，是啊，啊，那江青不也是投北延安，就是投北革命吗？历史的教训就是我们往往没有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对啊，所以啊，我们真的是对我们的信仰啊进行深度的反思啊，所以你看到登山宝训。啊，最后落实的其实是反思，啊，是反转我们，挑战我们，啊，就说你不要觉得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什么传道，奉你的名什么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神迹什么奇事，那耶稣倒说你这作恶的什么人。但是这个地方两个地方值得我们震惊，一个地方是呢，哎呀，你说这些人都是踏踏实实的，啊，到主面前的他不需要撒谎啊。啊，他也知道不能够欺骗主啊。那主啊，我们确实是奉你的名什么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很多神迹什么其实。而且更令我们震撼的是，上帝主也没有反驳他们，没有说你没有做这些事，你是虚假的，没有说，就是说你这作恶的人啊，你不要说你这做这事了，做那事了，传这道传那，你这人如何？而且那个作恶的人本身在希腊文原文中就说你这不法之徒，就说你是在侍奉，你的侍奉是有果效，但是你并不按照上帝显明的旨意，就跟以色列人一样啊，你在旷野你是有祭司，那祭司却不讲解律法啊，以色列人不信什么真上帝，甚至把律法书放在什么固执堆垃圾堆里了，然后在清理圣殿的时候发现了神的什么律法书，他们不缺乏宗教啊，啊，他们不缺乏祭祀啊，他们不缺乏圣殿啊，啊，宗教表面上的仪式上的人能够看得见的能够吸引人眼球的各种要素什么都有啊，但他们并不是按照神的显明的旨意，尤其是神的什么律法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改革宗神学中，特别是清教徒神学中，尤其是在威斯密斯特教理问答中，就特别的讲到我们顺服上帝的标准是什么。那我们顺服上帝的标准，那是上帝显明的什么旨意，那这个显明的旨意又是指上帝的道德什么法则，这个道德法则尤其是以十条诫命为什么总数。那我们顺服上帝的标准不是说哎呀我效法基督了啊，常常有很多人讲，哎呀，你基督徒你怎么行事为人啊？那我一定要想一想，耶稣遇到这个事他怎么做？哇，这是很属灵，很属灵，好像很以基督为中心的。那耶稣来到加利利海边，他就踏步而行，你也一脚就踏进去。你既不是耶稣，啊，耶稣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什么人，而且圣灵在他身上的膏抹是没有什么。限量的，你既不是完全的上帝，你也不是完全的人，圣灵在你身上哪怕是有膏抹也是有什么限量的啊！所以说耶稣怎么让我们效法他，耶稣说 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s， 说如果你真的爱我，哎，你遵守我的什么诫命啊？耶稣并不相信，耶稣并不让我们相信我们的爱心啊！现在就是越那些没有爱心的人越讲什么爱心，你看那些歌星啊影星啊，那容易爱的得病的，艾滋病的，呵呵，爱的很深就得病了，艾滋病的，啊，他们天天就是啊，哎呀哎呀，这爱那爱啊，一定要爱死才行的，死去活来啊，活来死去啊，都是高级爱，以爱为中心啊。但是圣家讲，你们若爱我就遵守我的什么诫命啊，然后整个旧新约圣经都是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啊，把它深度的崇高的动机啊， 和了这主的圣洁、公义、良善的标准结合起来，主观性的、主体性的、内在性的、神秘性的这种主体啊，和那种超验性的、普世性的、绝对性的标准合在一起，这真的是珠联璧合，这真的是内圣什么外王啊！所以说这是啊，这是上帝的敬虔什么？哎，知道的啊，非常非常重要啊！我就简单给大家讲到这些学问人生啊啊！我尤其是鼓励我们雅各伯研修院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经历生命的啊三大坎弯，是三大归正，或者三大质的转折，从不信者成为什么信徒。现在教会之所以辛苦啊，是因为很多人不是重生什么得救的。你忙来忙去，他都不信上帝，他信你吗？忙来忙去，他不服上帝，他服你吗？忙来忙去，他心中无主，就目中什么无人啊？那些表面上的仪式，表面上的顺服，表面上的赞美，那些都是没有内在心灵的什么根基的。所以使徒保罗给哥林多教会写书信，写来写去，写一千道一万，最后你总要审查你自己心中有没有主耶稣基督在心里。如果心中没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中，耶稣基督站在你的面前，我们也会把他钉上什么十字架。而且我们宁肯要大道巴拉巴，大道巴拉巴，巴拉巴不是一般的大道啊，其实巴拉巴是政治犯啊，巴拉巴是煽风点火，煽动民众什么杀人的，而且他也动手什么杀人的，所以他是以色列的民族英雄。所以以色列人有机会给我们释放谁呀？巴拉巴。他肯定不认为这个啊巴拉巴是这个盗贼的，是巴拉巴是他们的民族什么英雄啊，所以释放巴拉巴。宁愿释放巴拉巴，他们也不肯释放耶稣，因为他们对耶稣最深沉的失望就是耶稣没有成为他们的革命领袖啊。当耶稣骑驴进啊耶城的时候，哇，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会与大卫的什么子孙，我们所期盼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肉身什么降临在以色列了，大卫的王朝什么要恢复了。那不光是以色列人这么想啊，包括那些门徒们，甚至包括那些耶稣的这个嫡系，登堂入室的贴身的小棉袄啊，甚至耶稣复活以后向他们宣讲真道，他们就向耶稣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要到什么几时呢？他们都是啊爱国爱教的人啊，他们都是国家主义者啊，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都是利用耶稣基督、利用基督教、利用自己的事工，他们也甘心乐意的，只要能够复兴以色列国，我就抛头颅什么洒热血啊，看都不要紧，只要助一阵啊，只要中国梦大国是吧崛起，屹立于世界民族是吧之力啊，他们这是朝思什么哎梦想的。哎，这样的民族主义者，这样的国家主义者啊，也不是今天搞民粹主义了、民族主义了、新民族主义了，这也不是今天才有，是故意什么有之啊。啊，所以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本身是地上的万国万族万民都要与你蒙福啊，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什么而出。所以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其实是不光是建立一个以色列国啊，二是像启示录上讲出，世上的国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知道永永什么远远。那个地方非常奇妙的是，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啊，所以主啊，愿你的国降临，不是本体性的空中降临，就上帝的国不存在，所以我们在地上建立天国，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啊。愿你的国降临是什么意思呢？就跟耶稣基督说，如非你除非重生 ，if you are not born above, you cannot see the kingdom of God。就如果你没有重生，其实重生也不对啊。我们中文翻译很多地方有归正的地方，那地方不是重生的，那地方如果你不是从上什么而生，不是从啊生命不是来自情欲，不是来自于意志啊，不是来自于人对人的说服，那是从上帝什么而生？因为底下耶稣讲的非常清楚，是从圣灵什么而生的，圣灵的风在人心中出来的。啊，然后讲到说，你个如果不是从上而生 ，you cannot see the kingdom of God， 你就不能够得见神的什么哎国度，你是有眼什么无珠，视而什么哎不见。说神的国度在人间啊，不是一个本体性的彰显，乃是一个认识论上的彰显。所以神是我们的灵魂苏醒，说神开我们的什么心窍，什么得见，哇，这是天父什么世界，上帝仍在什么掌管。他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哪怕是暴君苦力的心，他也在上帝的手中像龙沟里的水随意什么哎流转 啊，所以说这个信息是非常非常什么重要的啊。他们就期盼啊，耶稣基督要成为这样的革命什么领袖啊，他们愿意啊，他们把自己的衣服都扒下来铺在什么路上。我看到啊，黄彪和丽华看到我晚来了都着急，我也着急，一看路上也没有你们的西服啊，丝绸衣服啊，一件衣服也都没有铺上。但是你想想我们自己朋友之间，当然我也不这么期望了，但是你想想那以色列人本身没几件衣服，就是一个长袍，脱下来一件可能就是剩一件黑三角了。但是不管，哎呀，人家真的是不顾个人荣辱啊，耶稣来呀来呀，请你做王啊！我们说久已期盼的大卫的后裔，大卫的苗裔，他要在耶路撒冷执掌什么王权？从此以后，我们要驱逐罗马帝国主义，啊，要干掉希律王的皇权专制。从此以后，以色列人站起来了，是吧？所以这个历史并非遥远了，啊，我们在时代中仍然看到同样的需要。我们在人心中啊，仍然感受到同样的什么悸动。但是耶稣所传讲的信息啊，不变的信息，国度的信息，仍然是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啊？这每一个信息，我们今天都需要归正归正。天国近了，不是说天国要来了 ，The kingdom of God 或者 heavenly kingdom is at hand， 就上帝的国度远在天边，近在什么眼前。那也就是整个诗篇上所讲的，我到哪里去能够逃避神的什么面啊？地和地上的一切，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谁啊？耶和华，他是权力的什么大君王。我们是出于上帝的主权之下，我们是出于上帝的约法之下，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都是死缓。那上帝随时会执行死刑，所以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国近了啊，天国还在眼前啊，我们要认罪什么？悔改。那更令我们震惊的是，耶稣传讲这个信息啊，耶稣不是给啊以比拉多为代表的啊帝国主义啊，以这个希律王为代表的啊封建专制主义啊，以这个啊大祭司代表的啊这个自由主义者啊，或者是愤锐党人，或者是以艾瑟尼派为代表的神秘主义啊，耶稣就是给那些啊。渴慕神的国，渴慕弥赛亚，就是给教会讲福音。今天最需要听到福音的是教会。
对，
所以中马田牧师说，如果今天教会真的认识上帝，真的认识耶稣基督，真的是分别什么为圣，那么我们确确实实当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信息中，在我们的全人中得到高举的时候，就能够吸引万民什么归向。今天教会，今天我们传道人缺乏这种啊从上而下的由内及外的这种生命的什么吸引力啊，所以我们就花拳绣腿啊，流行拐子十八般武器啊，最后就是想方设法的勾引人信主。因为我们没有吸引力，所以我们就要找勾引力。本来上帝是让我们吸引人信主，我们想方设法的勾引人信主，赶紧做个决定的祷告吧。什么时候把它写了？你今年洗了几个？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洗了128个人头，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宗教的诱灵啊，在伊甸园里就徘徊啊。你就看到这个魔鬼撒旦从来不是说不让人信上帝，上帝说了啊，你去的日子就能够像上帝什么一样啊，他不是无神论啊，他也没有否定神的话。啊，而且他还让人啊，就是他对神的话进行解释啊，进行解读啊，通过解释就颠覆了上帝的什么话语。我们知道最深的语言学，最深的哲学，就是说一切问题都是解释的问题啊，任何的数据，任何的事实，没有绝对客观的中立的超验的数据和事实，一切的数据和事实都有你主观的选择性和主体性的解读性啊，就跟读《红楼梦》一样，你能够读出这个来啊？找对象的就是哎，大观园里找哪个对象？贪污的、腐败的、佛教的、道教的啊、基督教的，都能够读出你自己想读的什么啊信息来啊？这个解读是非常什么重要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晓得 啊，我们确确实实要从不信者成为真正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我基督教的信仰核心不在于感觉啊，不在于意志的抉择啊，在理性上得蒙光照，理性上深刻什么认知。所以当讲到天国，当我们讲到制服啊至善的时候，我们就如今是对着镜子模模糊糊什么观看，到那日我们就什么 face to face 面对什么面的得见主啊，能够得见神，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什么哎福乐。所以这种真正的得见神，完全的得见神，按照我们之终极，按照我们之极限啊，真真切切的得见神，永永远远生活在上帝的面光之中啊，这就是人的什么哎制服啊，制服至善啊。但是这个制服和至善就在于人啊，不是感觉的看见哎呀这有什么东西啊，甚至不是思想上的看见啊，而是一种心灵直觉性的看见。这种心灵直觉性的看见不是用语言能够表达的啊，这种对上帝长阔高深的爱的经历超出我们理性所能测度的，是不可言语的，无法演说的，但是是有什么大喜乐。说真正的宗教的经历就是在于有这种大喜乐，如果没有这种大喜乐，人的身体不好，环境不好，遭遇患难逼迫，那人都不信了。但是因为你真正的经历是什么，你真正的不管你身体状况如何啊，不管你教会状况如何，整个全世界状况如何，我知道我信的是谁啊，我尝过主恩的什么啊滋味。就像波鲁讲啊，使徒约翰的门徒波鲁讲啊，七八十岁啊，人家逼迫他，你或者是承认凯撒是主，或者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或者你虽然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但是你口头要脱写一下啊，这个酒肉穿肠过，佛祖是吧、心中知，你心里拜主啊，你在家里拜主，但是我们现在你给我们个面子，只要你口里说凯撒是主就发啊。其实真正大决战大较真有的时候很简单的，不没有那么复杂的啊。但是波罗加说、哎、我服侍了一辈子的主，一辈子爱我的主，为我舍命的主，我怎么能够到了这个阶段我还要否认他呢？那人家就把他抓起来，那人家就把他捆起来，那人家就用柴火就要把他活活的要烧死啊。然后他们这些木土啊，这些火焰啊，就是他说这就是我和基督要完完全全的联合啊，世人送给我的玫瑰花。啊，你想想这些一束束的火焰，在他的眼中看起来就是他要扶天上高岩的婚宴的那个很美的什么花朵啊。这个世界上的逼迫，这个世界上的挑战，尤其是为义受的逼迫，这是上帝送给你的玫瑰花，这是我们不配的。我们配的是在罪中之乐，我们配的是为罪什么受苦，但是我们能够就像使徒们当初，哎呀，他们因着传福音，因为见证主的缘故受苦，他们就算是配为这名什么受苦，他们就高兴什么欢喜。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打苦难牌啊，不要打悲情牌。一个真正高贵的灵魂啊，是不轻言自己所领受到的苦难的。哎，这种苦难啊，这种烧死人的火焰啊，已经变成了一束一束的玫瑰花，已经成了我们生命的赐福。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是苦难啊，我们看到的不是烈焰啊，我们看到的是主啊，看到的是上帝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啊，看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身体，那是完完全全与主什么同在了，好的什么哎无比的啊。所以说我们要真正深度的这样经历神啊，真正的深度的带领人这样来经历神啊，这是确确实实是生命什么哎，知道啊，我们要从不信者要成为信徒，但是更重要的是也要从信徒成为什么门徒啊。现在啊，教会里我们弟兄姊妹之所以很难成长啊，是因为教会中啊缺乏那种教父式的人格。教父就是说，我们不要说，哎呀，我一定要成为奥古斯丁了、阿奎那了、亚特纳修了、德尔图良了、希腊教父了、拉丁教父了啊，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为父的什么心，哎，我们不光按照学习的道理该成为什么师傅，那这是天经地义啊，理所什么当然了啊。但是我们不光是要做老师，还要有为父的什么 心肠。哎，老师会很多，但是真正有为父心肠的，真正有生命连结的啊，为我们的灵魂在上帝面前为我们守望的啊，愿意让我们像耶稣说，来呀，看啊，看我的软弱，看我的挣扎啊。耶稣在啊克西马尼园的甚至讲，我心里忧伤，忧伤什么？至死啊，所以我心里难受的就要死了。你看耶稣并没有说看得不要紧，只要注意针。耶稣好像不是那么英雄啊，不是那么铁杆，不是那么铁血啊。耶稣说我心里忧伤什么？至死啊，你们能不能陪伴我什么？哎，骗死啊。然后他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就说，哇，倘若可行，求你将这苦杯什么挪开。所以你看耶稣绝对没有说，哎呀，中国人这个殉道是太少了啊，中国受的逼迫太少了，你希望谁死啊？你想让谁受更多的苦啊？啊，难道中国人受的欺负啊、羞辱死亡还不够多吗？啊，你还要希望中国教会死更多的牧师啊、更多的弟兄姊妹受辱，你是这样祷告的吗？你认为逼迫苦难死亡就能够带来复兴吗？如果你真这样认为的话，你自己先到北朝鲜去感觉感觉。是啊，你到北朝鲜，你可以随时人家可以把你毙掉，你可以随时慷慨服役啊，你马上就立竿见影。对啊，所以这些方面有的是我们不晓得。所以千千万万灵派的弟兄呢，我们改革中的弟兄呢，不要说自己有一病的恩赐啊，不要说我愿意寻道，你这样说最多不过是个彼得那个档次。那彼得说，啊，别人离开你，我总不会什么离开你，我为你肝脑什么啊，肝脑涂地，九死什么不回啊，宁给我死也不让什么你死，免得树倒猴子散。所以就看到那种彼得，他彼得说也是真诚的，而且当时不光彼得这么说，门徒们什么也这么说啊。所以说啊，耶稣基督啊，让我们让彼得让这些门徒们都看到，不是说我们能够为主死啊，而是主为我们死啊，不是能够啊我们能够为真理舍命啊，这些真理真的是让我们得以什么而自由啊，或生或死我都是什么主的人啊。我就像啊耶稣会的修士啊创始人罗耀拉祷告的一样，主啊，不要让我求兴盛胜于贫穷，但是我也不要让我唯独求贫穷，也不要让我求健康啊胜过疾病，不要让我求长寿胜过什么短命，只是让我凡事都能够有判断力，知道这是你的旨意。所以那些一心寻求兴盛的不对啊，一心寻求，哎呀，越贫穷越受苦，越得病越下大牢啊，越合乎神的心意，这不是有病吗？就受虐狂啊。而且你对家人对弟兄姊妹没有那种怜恤之心，要晓得人性都是软弱的，要晓得人性是经不住试炼的啊，要晓得我们都是软弱的什么器皿。所以使徒约翰说，我愿你的灵魂体都什么兴盛啊，主的恩典够我们什么啊用的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确确实实啊，真的是要效法我们的主啊，不要认为我们有什么宗教的口号啊，政治的口号啊，啊，教会内外的、社会上的，这些都在上帝面前没有多大价值啊。我们要很本真的人，主啊，我忧伤，我忧伤至死啊，我祷告啊，求你，倘若可行，求你将这苦杯什么挪开。而且耶稣求了几次啊？耶稣求了三次，每次都是恳切什么祈求，他恳切到什么程度？他那种祷告，他那种忧伤，使他流汗有什么大血的？那据现代医学的考察，那就是在面对极大的身心交困、内外什么压力，才会出现那样的什么情况。而且最后他软弱，他挣扎到什么程度？哎，上帝差派天使来什么来扶持他啊！这个压力实在是力不什么能胜了。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反复思考啊！基督教不是让我们舍命的。耶稣基督不是让我们舍命的，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舍命。革命啊，革命啊，两个目标，一个方面要革对手的命，第二个方面就是让同志去什么舍命，最后他留下来就打江山坐江山了。 我不是说中国人这样坏呀，这是人性都是什么如此，所以我们要对人性，对我们也是什么如此，要有深刻的什么，要反复的思考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第二个啊，生命的啊归正，生命的转折，叫从啊门，从信徒成为什么门徒。啊，门徒的核心啊，就要认准路子啊。到底 我信基督教，你信什么基督教啊？学有学派，宗有宗派，无宗无派，千奇什么百怪呀、啊？啊，你说我就想买个电脑，你想买个什么电脑啊？我要买个纯粹的，没有任何品牌的，尤其不是 Made in Japan、Made in US 啊，就很理想的电脑，那你没脑子，你脑残，那没有品牌，没有厂家，那就是没有生产者，也没有承担责任的，那非以什么所思的。所以圣经说，你要访问什么古道啊？逾越节的宴席，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立圣餐，你要什么纪念 ？Remember。啊，所以不管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信仰的连贯性、真理的连贯性、生命的连贯性，都在于什么 ？Remember， 记得住历史。啊，记得住历史，我们活在历史之中。啊，上帝本身他是欧拉啊欧啊，他是欧米伽，他是什么？阿拉法、欧米伽，他是初，他是中，他是创始什么？哎，成终者，我们一定要有这种深度的历史感啊！从起初神创造天地，最终借着耶稣基督审判活人死人，耶稣基督再来啊！愿主的恩典能够在中间与我们什么哎同在，我们就是在历史过程中蒙恩的啊！上帝又在历史过程中拯救我们，上帝也让我们继续参与历史啊，直到耶稣基督什么哎再来。所以说，我们确确实实要从啊门徒，要从信徒成为什么门徒。但是我们想啊，真正找到路子的少之什么又少啊，所以做啊，我们看到你参加一个啊宗派啊容易，那就靠着大树什么好乘凉啊。十几年前我就听到一个著名的牧师活动家，他就说：“哎呀，我们一通通到大陆去，一下飞机见到100多位改革宗的牧师。”那人家威斯敏斯特信条都挂在墙上，他多少改革宗的，为什么他们这样我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本来他们都是异端邪说，都是邪教分子、异端分子，然后政府对他们什么追杀，然后他们一贴上威斯敏斯特说我们是改革宗教会的，我们是正传的，就洗白身份了。很多人不晓得改革宗是什么，也不想学习，身份什么洗白漂白着啊，老老大不够，很久很久以前，这个故事的经历并不在于什么时候。
现在还有这种现象？
现在还有这种现象，自己叫人死，经历叫人活的。现在还有啊，你们听小金牧师讲吗？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冒充，有的时候也不是冒充，他甘心乐意的，因为谁不想这是正统啊？谁不想有个好牌子？谁也不想。哎，你想听异端邪说吗？这不用听啊，这生来都是异端邪说，生来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人异端邪说这个犯罪，这都是自学成才的，都是生来就是的，这不需要特别上学的。所以说参加哎。挂上个宗派的标签啊容易，但是找到学派的路子难，找到学派的路子难。你看到耶稣那个时代啊，耶基督徒就是跟随纳撒勒人学习的啊，所以圣经说纳撒勒人什么一党的啊，他们对圣经的解释就是按照耶稣基督的什么解释，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什么师尊。所以党是有多少派别、啊、有这个撒都该派，相当于自由派啊，有这个愤锐党人，相当于激进派革命党啊，然后还有这个新律党人，那新律党人呢，可能就是纯粹的是政治派别了啊。然后撒都该派有一点点这个三支教会的样子，还有这个艾瑟尼派，可能像聚会处一样的啊，是这个比较注重内在什么哎道路的，哎要注重社会行动的氛围党人啊。但是就是说当时就至少我们看从新约时代，那时候有撒都该派了，氛围党人了。啊，西律党人了，啊，那时候就有若干种什么宗派，啊，法利赛这是也是一个派别呀、啊，啊，所以当时的犹太教本身就有很多的什么学派，啊，这个学派就是他有一定的代表人物， 然后他有一定的方法，然后他这个方法是言之成理，他成为一个什么体系的啊，你真的是成为一个学派，在这个学派之中啊，明白这个学派其实也不简单的。那我们知道学法律的，我们知道有社会法学派啊，有历史法学派啊，有实证法学派啊，有自然法学派啊，然后有比较法学派啊，还有很多的不要法学派就是说无宗无派，就千奇什么百怪了。但是你真正找到门路的时候，哎，他的代表人物是什么，他的代表作是什么，哎，他的方法是路径是什么啊？这个学派它是一个死的传不下去的断溜了，还是源源什么流长薪火什么哎相传啊？他早期阶段中期阶段现在哎值不得这个学派，我在心中就像我们说的，我要归回圣经，访问什么古道，看看通达实务，看看这个现时代的它的发展，它的需要，然后寻求圣灵给我们什么印证，这是古道，我要行在什么哎期间，这个时候其实你才成为这个啊，成为真正的什么门徒了啊。就像啊，很久很久以前，对，我在海南岛啊，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啊，也是这个协和医院的医生啊，他奉献出来传道，在新加坡神学院已经毕业了啊，然后我们开一次这个多宗派大会啊。有这个河南的东方闪电的，不是东方闪电，不晓得东方闪电不晓得有没有现场的，可能是啊。但是这个最起码最起码有这个湖海派的投资在啊，重生派的投资在啊，灵隐派的投资在啊，也有改革中的投资。啊，然后我们这个弟兄特谦卑，哎呀，这些投资都给他按手祷告。我说你身上有灵恩派的恩高啊，救恩所的恩高，然后福音派的恩高，然后这个东这个还有什么呼喊派的恩高，这是什么辣椒酱？这是什么味道啊？
这是八宝粥。
心里糊涂派了，所以说就是哎呀，这不是说是笑话的，这很多人是这样的，找不到路子啊，就到处烧香什么哎拜佛，也是很可怜啊啊。今天在这里学习啊，一棵树今天在这里长了两年啊，然后又被提拔起来到另外一个地里长，刚长了两年又得到提拔，那你说提拔几次，谁受得了啊？那彼此无疑啊，生命长进多结果子的，不死活着就不错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很多牧师我们都活着不错了我们走到很多道路啊，我们经过很多田地、我们得到过很多人的提拔但是我们还没有找到生命的道路啊，我们自己还没有经真的是啊，这个道路真理与生命啊，成为我们心中的道路啊，成为我们心中的真理啊，成为我们心中的生命的什么哎，生命其实每一代人都要经历，每一个人都要经历啊。所以说啊，上帝没有孙子，上帝只有什么儿子每一代人你都要直接领受，每一代人都要亲自领受，上一代不能代替我们，下一代也不能什么取代我们啊。我们每一代每一个人啊，都要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什么哎实务。然后我们讲到从啊信徒成为门徒，你就知道在教会里最信主的人最大的挣扎就找不到路子啊。路上我还跟弟兄姊妹分享，我有一个朋友啊，牛津毕业啊，香港的律师啊，也是很有啊，各个方面都是很不错了啊。我也传福音给他，后来他挑战我一个问题，他说王牧师，他在社会上有资历啊，有见识，也经过各种宗教，他说我到你们基督教教会里去，我问牧师，他说牧师，我的生命你认为处于什么阶段？我接下来我应当怎么走这个路子？那牧师就说你祷告吧我为你祷告吧，当然就是狗皮膏药的，他一点都不管用的啊！现在我们就用这种宗教口号来取代了对人的这个对症什么下药，暗示什么哎分养啊！这种宗教正确也充斥着今日什么教会。那人家做高级大律师的，各种宗教都经历的，觉得哎呀，你这教会的是坑人的，
对，
坑人的啊！你不，你哪怕你不能够帮助我，你最起码告诉我，基督徒的生命有没有几个阶段呢？那圣经上讲的，你们这个婴孩呀， 小子们呀，父老啊，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信主的灵命最初的就是婴孩呀，属灵的婴孩呀，啊，只能吃奶，不能吃什么干粮啊，因为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不分好歹呀，啊，但是不分好歹也挺可爱的，因为孩子嘛，我小时候小孩子就像什么小孩子，就像小孩子说话挺可爱啊，但是你到了信主十年了，信主二十年了，都做牧师长老了，还像小孩子一样，还在那里卖萌呢。那也挺让人恶心的，挺让人觉得沮丧难受的，那么还大头娃娃巨婴国巨婴族，太可怕了啊！现在的教会，现在我们的国家，现在的民族就像大头娃娃一样啊，变来变去，找不到自己的路径，狂奔什么乱行啊，这些真是太可怕太可怕了。所以小子们呢，就是少年人啊，啊，我们要成为精力刚强什么状态啊，最终年老的时候要成父老啊，父老啊，啊，改革中长老制，关键不是你啊，越长越老，啊，越老越纯，老小孩，老顽童，啊，这也很可怕啊。所以这个圣教讲的父老啊，是指我们的心态上，就像一个老中医一样。所以现在这个智慧文学中有两个字啊，一个是 saint 啊，第二是 saint 是圣徒。蒙召做圣徒的，现在很多人，哎呀，只要信耶稣升天堂就可以了，什么圣徒啊，什么门徒啊，什么这教会那教会啊，啊，就跟这个佛教为什么在中国广传呢？啊，你不管你的修行如何，不管是顿悟了、见悟了，啊，只要死的时候咽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说阿弥陀佛，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就是方便法门了，啊，所以现在我们不说阿弥陀佛，说耶稣基督，好像就升天堂了。这些都是可憎的偶像什么崇拜，所以罗马书讲罪就借着诫命叫人什么死。本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天上地下独一的救主，但是我们把耶稣基督这个名字都当成什么偶像崇拜的什么哎工具的，那真的是显出罪真是什么恶极了啊！把这些这么崇高的名字啊，把这些这么崇高的蒙恩之道啊，就像在这个登山宝上，主啊主啊是啊啊，我们要称呼主名啊，要归荣耀圣赞给主名，但是我们要晓得不可妄称主名啊，妄称主名的上帝必不以他为什么无罪呀，啊，那就是我们称主名的时候，你要知道主的名字和主本身是不能分开的，我们是在上帝面前，我们不能够利用主名，我们不能够利用上帝，不能够利用祷告啊，然后成为谋取这个私利啊，包括教会的利益、个人的利益，也包括党国的利益、政治的利益。那我们要为爱主什么而爱主，我的好处不在他什么啊疑问。可是确确实实从啊信徒到门徒，从门徒要到什么啊师父。啊，所以说我们基督教之所以在西方成为大教，啊，之所以成为圣而公之什么，哎，教会，啊，是因为教会确确实实啊，为整个的社会贡献了中流砥柱式的人物。这个方面我常常圣经上说教会是真理的什么柱石。然后这个保罗又讲，在耶路撒冷见到那成为教会什么柱石的。说教会是真理的主持，如果教会不传讲真理，什么都免谈了啊！你叫他什么会都可以了。有的说改革宗教会、灵灵代教会，不管什么教会，有的是000教会啊，有的是我们山东也有个教会叫聚义厅啊，《水浒传》里面啊，聚义厅。然后我们的旗帜写的就是，不、啊、叫什么那个《水浒传》那个旗帜叫什么？替天行道，那也很荣耀啊！我们都想替天行道，都是窃国大盗，都是很可爱的贼，爱国贼呀！这是多知什么？哎，又多啊！所以宗教啊，信仰啊，教会啊，有多少人上当什么受骗？有多少人自欺什么欺人？有多少人死在里边都不知道啊！啊，所以说上帝从来没有呼召我们，哎呀，随随便便一个宗教了，一个信仰了，一个教会了，说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上帝给我们最大的赐福啊！中国人常常说，哎呀，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他领我到青草地上，让我到躺在可安息的什么水边。但这不是中心啊，关键是他是我的灵魂什么苏醒。如果你的灵魂不苏醒，牵你去了，待一会儿就把你杀了，对吧？ 那就是兔子叫门送肉来了，那是很可怕的啊！被宗教、被政治、被各种各样的哲学意识形态杀戮的灵魂是无数无数的。所以苏格兰有一个神学家说啊，这个国家的逼迫杀死千千，异端邪说杀死什么万万啊！现在教会最可怕的是这活动啊那活动啊，啊人数增加奉献上升啊教会增长啊啊，但是真正到底何为上帝，到底何为耶稣基督，到底何为真理，何为真道，到底上帝你怎么给我的引领啊，真正进行这些深切的形上的啊超验的，不以个人得失，不以国家，不以世间的一切有形之物啊，主啊我要单单什么认识主啊你到底是什么啊，你在这个时间你到底让我什么做什么啊，这两个问题看起来简单，整个的清教徒信仰，整个的基督教信仰不就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吗啊，就是围绕着威斯敏斯特小教的问答，圣经主要的教训是上帝，对于上帝我们信什么信什么啊，第二个上帝吩咐我们做什么就是做什么，就主啊你是谁，让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主啊你也让我知道我在这个世间到底应当怎样行事为人，与蒙召的人是吧相称，那我们知道了在教训别人什么还知道啊，一是一有啊，一父一子啊，确确实实的啊，建立教会不是建立教堂，不是建立组织，不光是收取奉献，那建立教会确确实实形成一种生命的什么连接啊，所以我就给大家特别讲到，从不信者到信徒，从信徒到门徒，从门徒要成为什么师父，所以我们看到大使命，二分钟我们就完了，大使命就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怕我怕我怕我，权柄非常重要啊！现在那些邪恶的掌管权柄的人窃夺天宫，窃夺国权人权民权，把大权天上地下权力居于什么一时，他们认为自己有这个至高无上的别人不得干预不得知三道四不得那种什么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只有谁有啊，只有上帝。但是教会很可怕的是，前段时间啊，我们晓得香港浸会大学，我有一个很尊重的老师和朋友，他说哎呀我们教会不要参与权力啊之事，但是教会应当参与公共事务公共利益，我说你公共利益你本身如果无权参与，你就是行理过分啊，你首先要明白的是权力的啊，所以朱道文中说国度权柄权是什么你的，起初神创造天地不是一个创造论进化论的问题，上帝问摩西，所有的人都问摩西，后代的人都问摩西，摩西你带领以色列人这是迦南地，你为什么你有何权得到迦南地呢，那上帝就光照摩西，起初是上帝创造什么天，上帝创造什么地，地不是迦南人的啊，迦南人之前还有别人啊，就像这个哎呀美国你这些白人殖民者你为什么有权利得到美洲，美洲是印第安人的，印第安人是从白令海峡过去的，白令海峡那边是中国的我们就被得到美国提供的合法的历史的固因有之的充分的根据这些都没完没了老父的续谈由故有自古以来，但是最根本的最决绝的是去除神创造天地，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要怜悯谁就什么怜悯谁，荣耀颂赞都什么哎归给他，所以我们看到最终说哎呀就说要十万名做我的门徒，吩咐的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然后说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什么遵循，教会啊不要搞成一个仪式展览啊，不要搞成一个活动中心啊，不要搞成一个神秘兮兮，教会啊是教育智慧，就是像耶稣所说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要领受啊，像伊斯拉一样考察遵守又要什么教导啊，所以你们领受了你们遵守了你们尝到甜头了，你们从这个门徒到什么使徒了啊，然后你们也要分享给别人让别人也什么遵行，所以大使命的核心不是传福音，大使命的核心也不是门徒培训，大使命的核心是师资培训啊，但是大使命的核心也不是师资培训，大使命的核心是我就常与你们什么同在，我们不是把别人培养成这人啊那人啊能做这事能做那事啊，关键是让人真正进入神的什么同在，得享神的什么同在，做老师啊做门徒啊这些都不重要啊，甚至三人行必有什么 哎，我是啊，术业有专攻，学到什么有先后，在先的烦恼什么在后，在后的烦恼什么在先了。这些方面并不重要，但是关键是我们要进入神的什么同在，进入基督的什么同在。好，谢谢，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些，好吧。